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。
很多年后的一个下午，老王从自家的别墅里走出来，坐在院子里的一片春色中，他抬起头眯着眼看了看太阳的位置，想起了小时候在农村地头里的日子，想起了13岁的那天，他差点死在一片空无一人的农田里。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河北省黄骅市齐家坞镇沿北村，独自一人在地里干农活的老王扔掉农具，在毒辣的日头下掰了一口粗粮饼放进嘴里。饥饿使他狼吞虎咽，他就这样突然被噎住了，窒息一猛子扑了上来。他慌乱地用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，企图把自己从平地拎起来，可他摔倒在地上，在麦子地里来回翻滚。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可能就要死在这儿了，也是那一瞬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如果这一下死不了，就一定要从农村走出去。
我们家地头可长了，我就牵个小驴走走，饿了我掏着饼子吃。那时候生活比原先就是好，最起码吃饱饭了，吃就噎着，噎着就难受啊，也没水也没什么的。你说那干的就那样，我就开始蹦，就两腿蹦，蹦也蹦不下去，哎，就开始跑，在地上滚。
嗯，
在那一瞬间，我流下了眼泪了，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农村。
就因为噎了这口饼啊？
这一瞬间以前的过得很不幸福，而且特别苦。我也见过人，城市人，我一定过上他们那种生活。
那个年代的农村穷苦是生活的底色，可老王家似乎穷得更离谱。他的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赌博，输到最后他卖掉了家里的被子，母亲拉着老王四个兄弟姐妹转着圈的在村里要饭吃。有一天老王的父亲在河里炸鱼，意外把自己炸死了，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才终于摆脱了最大的动荡，一家人终于慢慢解决了吃饱的问题。可贫穷让家里的孩子无法接受教育，老王只落得个小学毕业，没文化是他最大的软肋。他无法像那个年代走出农村的同龄人一样，通过考试走向城市，去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他似乎已经接受了命运，但这块粗粮饼最终缓缓顺着食道卡进胃里之后，老王哭着许下了人生的第一个愿望，宁可要饭也要离开农村，就是死也要死在外面。离开老家的老王后来无数次陷入过绝境，这样一个懵懂无知的花季少女只身一人闯进未知的世界，等待她的不只是吃不起饭的问题，还有欺凌、刁难，甚至是牢狱之灾。直到她后来搬起茶几砸向手握砍刀的男人的那一刻，她说没办法，生活逼得我必须这样做。第一次离开家，又没有什么文化，该怎么生存呢？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，老王觉得比起找个工厂当流水线女工赚有数的钱，做生意应该来钱更快。当时华北地区的部分农村开始进行自来水管道改造，老王看上了这个门道，赤手空拳去联系渠道，找来个施工队，他在中间赚10%的提成，就能有个3000块钱。没想到施工完成后，施工队长却卷款跑路了。一气之下，老王找到了施工队长的父亲，以借钱的名义要回了1000块钱。结果，这1000块钱竟让他锒铛入狱。
我就跟他爸爸借钱，他不没给我这3000块钱，借钱借了多少钱呢？借了1000块钱，我就不想给他了。他还欠我2000，我找不到他儿子，我找他爹。他最后他告公安局说我诈骗。
谁告公安局？
就他爸爸。公安局把我就逮起来抓起来，到那以后一他们也把我撂下，也不管我了。干嘛呢？我就开始吃那个安眠药，跟他要1天2粒1天2粒，要了几十粒。在那待的第28天时候，我一口吞进去，写个遗书，穿的板板生生，就在里边，就我个人就躺下了。躺下就什么也不想，对我来说是生死啊，到现在为止无所谓。我再醒来的时候，我在医院了，就觉得胃不舒服。他说你干嘛呀？我说我把我弄那么长时间，你也不闻不问公安局啊，有嘛要求吧？我说我见局长，到下午是见局长，我把这过程一说，说完转过第二天就把我放了。我说我这玩意儿就那么放就完了，我那个呢？他说叫我起诉，上法院起诉人家去。那时候咱对法律真的，只要我不打人，我不害人，那我不犯法就可以了。别的你要起诉，咱哪懂起诉这一说？
老王被放出来的时候，口袋里还剩下7块钱。他花3块钱租了个小房子，剩下4块钱吃饭，一顿只敢吃一个烧饼。有的时候饿得浑身打哆嗦，就找个马路边躺会儿，等缓过来了再继续往前走。我问老王当时想过回家吗？他还是那句话，宁可死在外头，也不会回去。就这样，老王在河北省黄骅市学做扒鸡，卖过水果，倒过鱼，给五金店打过工，在理发店洗毛巾、扫地，偷学了点理发的手艺，一个人勉强维持了几年的生计。1985年的这一天，老王的闺蜜给她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：天津南部海边的地方有一个采油厂，附近几乎没有配套，厂里有大量的工人，在那儿开个理发店应该能赚钱。于是老王在采油厂附近的荒地上找了个地方，联系吊车往那儿放了一个铁皮制的活动板房，开启了理发店，而店的旁边就是坟地。
在路的西边有一条小河，脏水污水都在那流，我是在脏水污水的后边弄个板房，前面呢就是沟，后边呢就十五座坟。我是在坟地那块空地往前靠一点，吊车弄个板房放在那个地方，
等于前后分别是臭水沟、
臭水沟和
十五座坟。
对，十五座坟。那个农村呢，远的或是马人没管，人就在那儿 不要了。就说
随便一埋，
随便一埋，或是那地方人起走一部分，还剩十五座坟。人家跟我说，说你这样吧，一座坟给我50块钱，我们起走。
这是村原来的村里的。
对，
哦，
750块钱，我没有那些钱。
嗯，
那我就跟坟地在一块儿。真的，那坟地和我这房子最多有1米，南边低，北边高。你说那个板房它是斜着的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就跟人家那大车要一个千斤顶，那底下放砖，把千斤顶顶平了。我就在沟里边往里边崴那个泥巴，挖挖着挖一个人脑袋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我操，你当做扔了，就我自己啊。回来以后又挖挖挖挖，弄他大骨头，这个大腿，真的逼的不是说不害怕，你想生存吗？你就得这样去做，不然的话你连饭都吃不上。崴进去的那个泥巴，连水带泥巴，你想吧，它也不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得到处上劲儿捡点砖头，上那粘砖头就弄弄几天，就把那个板房弄平了。我在那儿十五座坟，我整整生活了7年。那时候我还没结婚，
晚上在那儿睡，
晚上就在那睡，白天在那儿就理发呀。
您还记得第一宿住在那儿吗？
记得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没被子，没褥子，我什么也没有，就躺在那地上，就累得不行，躺下就睡。
第一天晚上就住
在
那儿，对，就是还没下面的还没电瓶，
没有。6月6号，正好快芒种时，芒种节的时候，
嗯，
就这售卖的时候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一热嘛，就敞着门，因为太热了，也没有嘛。第二天早一早起来，天一亮，那天一亮4点多就亮了，我就开始又到处捡砖头去。
每天就是那么干，然后
就那么干，干了好像1个多礼拜，就把这个第二格弄起来了。
剪个头2块，染个头5块，一天能赚个20来块钱。老王的生活慢慢有了起色，他一边理发赚钱，一边继续改造这个破铁皮房子。没过多久，老王的闺蜜也过来跟他一起干。他们发现工人们下班后无处消遣，于是他俩又去进了点图书杂志，附加了租书的生意。两个年轻的姑娘就在这片坟地里，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铁皮房子里扎下了根。然而对于他们来说，死人不可怕，活人才可怕。
半夜喝完酒上我们的闸门去，我们赶快穿上衣服，我拿墩布，我说你开门，我拿墩布打。一看你还认识，是个混混。说混混就骂你，他这个混混吧，一般的他不像那些刚从监狱那帮人们好一些。
嗯，
我说怎么了兄弟，比我们小嘛，啊，睡不着觉了，找你们聊会儿，聊嘛，大半夜去，我们都是姑娘家，那时候还没结婚了。我说你聊什么呀？一看这个，我们就找一个岁数大的，告诉我那个妹子啊，就是闺蜜啊，离咱挺近的，你快找庞振江去，他上那找着晚上，人家上街把他轰走了。他们都是一个村上的，
是个大哥是吗？
是个大哥，
嗯，
叫他媳妇来，
哦，
那个他们都认识，比他大一辈儿。有这种情况，我们就说到最后，这帮混混们找便宜也没找着。
老王离家的这些年，除了留下给自己的挑费，他赚的钱一直细水长流地往老家寄，甭管多少，他希望家里的日子能好过一些。直到母亲60岁大寿这一天，多年未归的老王终于回了趟家，把理发店托付给朋友看管。却没想到有一天晚上，房子里意外失火，把理发店、图书、杂志，甚至是老王的被子、存折和所有的现金烧得一干二净。这些是老王的所有家当。老王一连赶了200里路跑回来，站在残破的铁皮和几个光杆柱子面前嚎啕大哭。一场大火就这样把老王再度打回原形。大火的第三天，老王决定在这个烧毁的铁皮房子里重新开始，垒砖、刷白、打柜子、打床。半个月后，老王又开张了。当年还是个小伙子的李志刚没见过这么有韧劲儿的女人。她比老王小3岁，在附近的水电厂上班。一开始她被朋友介绍给了老王的闺蜜，俩人没谈成，她开始追求老王。老王一开始也没有看上她。由于从小缺乏父爱，老王一直想找个比自己岁数大点的对象。可命运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他们在工地附近租了一间废弃的食堂，就当是自己的婚房了。很快，老王生下了一个女孩，她有一双干净又纯粹的大眼睛，他们给女儿起名叫晶晶。新生命的到来让老王对生活产生了新的焦虑。微薄的收入可以让两个人相依为命，但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三口之家。老王卖掉了婚房，也就是那座废弃的食堂，又找人借了点钱，接过了一家四川人开的小餐馆。爱打麻将的老李不着家，老王忙于生意没时间管孩子。晶晶当时刚会爬，他自己在屋子里到处吃客人的剩菜和剩酒，吃完后醉得在屋子里面到处乱撞。
那个他开饭店的时候就大家都在忙，我那时候刚会爬，也不怎么的，我就开始到处乱撞墙，就在地上爬，爬来爬去，然后撞墙撞门。然后后来就说原来是有一桌客人已经走了，然后没有人 收那桌的那些饭啊菜啊，然后我就可能就会爬了嘛，然后就爬到那个椅子上，然后够桌子上的酒啊菜啊什么的吃，然后可能就是喝酒了，就开始满屋乱撞，就很搞笑。
吃完以后看人家喝那个啤酒啊剩下的，他就呜了呜了他一喝，晃晃悠悠出去，他倚着那个地墙在那睡着了，就那么可怜的孩子，没人管他，还不让他出去，那出去出车后边就是大洼地，这孩子就是那一看冰柜上凳子上身上都是那个油油乎乎的红油啊，因为咱是嘛都是拿郫县豆瓣炒的，你想吧，你说就说你得拜拜跟人打麻将去，我一下急了，拿刀我追他，我就开始
拿刀追他
你说忙活不过来，中午你还有时间还上那打麻将去，你知道家里家我连给人点菜再给人算账刷碗碗刷刷碟，不像现在似的那个一次性的是吧，那个要忙不过来不就那样吗，打了好些仗，就因为这个光下会白套就打麻将，他一打麻将我没叫一说见我腿就哆嗦。
日子就在吵吵闹闹中一天天往前走，老王手里终于攒下点钱，他们卖了饭店总共有10万块钱。21世纪将至未至，当时的人们流行着对万元户的崇拜，10万块钱可想而知对于老王一家意味着什么。他们住进了亲戚在采油厂的职工生活区里的闲置楼房，就这样老王长达8年的铁皮房生涯终于画下了句号。这一年老王35岁。那一年老王在亲戚家第一次喝到了用咖啡粉冲泡的咖啡，他学着别人的样子往苦涩的咖啡里加入白糖，没咂摸出个什么好味道来。可亲戚描述了国外到处都是咖啡店的场景，让老王一下子有了新的想法。他们所处的城市片区是天津远郊区，交通不便利，商业配套几乎没有，居民缺少娱乐活动和消费场景。于是老王在家附近的一楼又租了一间房，在这里开启了一间咖啡屋。6张桌子，24把椅子，扯块红色的绒布当个装饰帘，再买两个功放音箱放在吧台旁边，装上两只有线话筒，老王那简陋又简易的咖啡屋就这样置办起来。客人点咖啡就送瓜子儿，还可以点歌自己唱，每首2块钱。人流量越来越大，老王索性又在旁边开了一间按摩店，一间小卖部，往来的客人越聚越多，麻烦也就找上了门。这里地处三不管地带，它在天津境内，距离河北省不远，可家属区又归企业管理，于是那里也就成了天津、河北、本地等各个方向的混混们的聚集地。普通的打架斗殴都不值得报警，毕竟接警的警察要从河北沧州跑过来，咖啡店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娱乐场所。遇到小摩擦，老王会说点好话，说点软话，以维持生意正常的运转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群人来砸店，逼得老王动了手。
有几个小伙子过来，就因为放歌，我们那都是没有说一家包间包间的，就是一个大房间，一共有6张桌，一个个轮流点。结果有一个桌，非得他要点，
他必须得他先，
他必须他就是唱完了他还唱，他不让别人唱。
哦，他还要继续。
对，他还要继续。
他拿话筒自己唱是吗？
对。结果没给放，他就生气，上外边弄一车人过来就开始砸掉，所有玻璃电话都给你撕了。我说你们干嘛干嘛，我来剁你。有5、6个小伙子，有一个拿就是咱菜刀没有把上面就有一颗棍儿贴棍儿，他拿个毛巾裹着，结果我那么一挡把胳膊尖儿砍了一口子，我这次又开始就疯了，就跟他们就打起来了，脖子尖儿又砍一刀，
砍您。
砍我，那划呀，他不是就一个贴的棍儿吗，他有把的时候肯定都砍折了或脖子砍断了，他因为他那么一砍一使劲情况下他划，所以你把我穿那个衣服这样有那么粗的一个绳子把那砍断了，脖子没事儿，可胳膊砍了， 出血了，脑袋瓜子血就哗哗流。这次我也不怕了，我拿起那个油喝水擦劲，我就开始抡开，我浑身都是血了。这几个人一看我玩命了，他们都跑了，我都追出去了。结果我再举东西，我就胳膊举不起来了，特别沉，我那么一葫芦，就是一抹这个袖子，手上都是血了，脑瓜都血了。
脑袋被砍了吗？
脑袋没砍，拿棍打的，他们都吓跑了。因为我不要命了，没办法，我得生存呢，是不是？
老王的十根手指里有三根受过伤，有被刀砍过的，有被人掰折的。被掰折的那次不是在咖啡馆，而是他开在咖啡馆旁边的小卖部。在那个手机还远远未普及的年代，他在小卖部里接了一个公用电话，供来往人员使用方便。忙不过来的时候，他15岁的侄子在那里帮忙看店。有一天，一个当地村里的屠夫在小卖部打完公用电话，企图赊账，打伤了老王的侄子。
喝点酒上那去，1分钟5毛钱，他愣不给你。小宝，我这个侄子15岁就跟我在那儿。小宝得收钱呢，5毛钱他都不给你。他抽烟，弄个烟头就把小宝这个胳膊就给烫了。我不就跟他急吗？一急，他是一个嘛呢？本地村上的宰猪的，卖猪肉的。你说他混混吧，他也不是混混。就因为5毛钱，他就把孩子手拿烟头给烫了。我跟他去说嘛，没有你可以说一下，我可以不要。你也不能说拿啊烟头往孩子身上，说完以后他不干，不干我们俩不打起来。我就开始跟他撕了，撕了以后他撕我头，我就拿手攥他裆，他掰我手，愣把我手指愣掰折了，把我手指回踉踉跄跄他跑了。从那开始，我呢就经常看谁不顺眼，就是打起来就打起来。只要上那带早事儿去，他们不动手，我先动手。
您为什么呢？就好不容易把坏人赶跑了，我可以正常做生意了，您为什么又开始打架了呢？
不然的话我受气啊。
就是后边还是有来找事儿。
对呀，有啊。他们也在传这个东西。哎呦，这个女的不要命。这个女的惹不得。
那您后来再打架不怕受伤吗？
我跟你说，说句实话，什么也不怕，就是因为为了挣点钱，为了比别人过得好一点。
您没想过换个地儿吗？
那个地方人特别空虚，没有家，下班以后没地方玩去。
那有市场？
对，就因为那有市场，我在那挣了10来万。
老王把头发剃成了板寸，因为在一次打架的时候被人薅住了长发，吃了亏。其实老王的女儿晶晶到现在30多岁的年纪都不是很清楚妈妈到底都经历过些什么，她只记得那个留着板寸的母亲，甚至让她觉得有点丢脸。
她可能忙到很晚，反正就把我东掖一下，西给一下，西送一下，就在人家吃，人家洗澡也跟着人家洗澡，然后有的时候去我奶奶家，就这期间可能就是寒暑假会去找他们一下。
找你爸你妈？
对，找我爸我妈，然后我都是坐那个公交车过去。我小的时候有一回开家长会，我就不想让我妈去，因为她就是头发是那种板寸，就是很像爷们儿的那种，我就不想让她去，然后我就觉得她很怪。然后我妈就对这件事情很伤心，他之前说你是嫌妈妈丑吧，你不想让我去。对，我可能让我二姑去，我也不让她去，因为她一般都在就从1年级到5年级什么的，她也没有去帮我开过什么家长会。然后突然有一回她说她要去帮我开家长会，给我紧张坏了，我就不想让她去。就她那时候长相也特爷们儿，然后呢头发也很爷们儿，穿的也很爷们儿，就是我就不想让他去。别人妈妈都漂漂亮亮的啊，就穿个小裙子，穿个那个高跟鞋，然后我觉得他很另类，我就不想让他去，他就很伤心。
不想让他去是怕他给你丢脸吗？
对，也不 就是我觉得她不像就是大家印象中的那个妈妈吧，就是很凶，然后也不温柔，就那种
她顶多就是个短头发，
还特别黑，不还特别黑。
我从你的语气里面听到了一种嫌弃。
哦，对，小时候是挺嫌弃的，他就老跟我说他一打架我爸就跑了。他就说哎，说这男人有什么用，就是这种，他一打架我爸就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，再找找不着了。当时可能比较小吧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，就具体原因好像也没跟我说，他哪有功夫去跟一个小孩解释这些呢，他每天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啊，就服务员之间就是什么这个不乐意干了，那个想回家了，然后这个跟那个闹点矛盾了，还得设备怎么怎么音响坏了，电路有问题了，他哪有功夫理我呀，就根本就没人理我，他也不会给我解释说为什么打架了，都是我听那服务员说的。
虽然常常生活在冲突中，老王一家的生活终于能够不愁温饱，老王也对生活有了新的憧憬，他想开宝马，想住别墅，想成为人上人。有了新的人生目标，老王火力全开，他拿挣来的流水继续拓展业务，又先后开了美容院、婚纱影楼。2008年老王一家买了一套别墅，2012年他喜提了一辆宝马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老王把这些店一股脑全部卖掉，他带着女儿对他的恨回归了家庭。
跟你说，我的心情是真是就像过山车的似的。
嗯，
在孩子上大学的时候还跟我狠吵了一架，毕业没考上，一本二本最后弄个三本，他说我恨你，后来我一看我解决不了了，你恨就恨吧。
我好像有印象，就是在他美容院的二楼一个小屋里，我们俩吵吵起来之后，其实我也不想说那些话，然后他好像就是在嬉笑啊，然后就是说你有什么能耐呀什么的，就这种就是逼着你去说，那你从来没管过我，就是好像就逼到那个份儿上必须得说那句话，不然我可能就是很就是这事儿就过不去了，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反击的能力，我就必须要说这句话，
必须要伤害他一下，
对，必须要伤害他一下，就逼着我说的那句话，然后说完了之后，他可能当下他我觉得他就挺触动的，然后他就过来跟就好像他跟我说啊，行了别生气了什么的，好像还有那种为数不多的去哄了我一下，然后我当时就崩溃了，就整个人大哭，然后就崩溃了。
我上学我就三本都是咱这家庭造成的，我学习挺好的啊，为什么人都父母都在身旁，我没有，我是跟他讲道理，可是他不听，人就说啊，我宁可不要现在的生活，我要爸妈陪我，那我没有选择了，因为我已经过来了，已经那时候就为了嘛，我说妈就想给你好的生活，我不能让你像我一样没有依靠，你可能不理解我，我说因为我过那日子伸手包括看人脸色，因为我经历过，我不想叫我们孩子再经历，没成想他还恨我，真的这个心呢不知道怎么形容。
母女俩的那次争吵无疾而终，直到现在过去十多年，两人也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谈过一次，没人再提，没人再问，日子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往前推着走，但想起女儿那句恨，老王就剜心的痛。而在晶晶心里，老王也始终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。老王消停了几年，远离了生意场上的事儿，加上年龄的增长，他不再和别人打架，皮肤也变得白皙起来，在他的大房子里养狗养猫，唱歌喝茶。在晶晶结婚的那一年，老王跟女儿借了笔钱，又做起了竹木纤维板家装生意。
他嘴上说是无奈之选，但是他的性格就决定他就是那种干一番事业的人，就算是他有文化然后有工作，那他还是会选择就是人上人这种 道路，不会选择躺平啊，因为他到现在也是啊，就是还是愿意去干一些对外的事情，就别人可能觉得这事儿不行吧，然后就嘀咕啊，就觉得不能行吧，然后他就已经干出去了，已经开始迈腿干了，就那种。我就觉得我妈还挺厉害的，就是她跟普通人肯定不一样，然后她做的事儿也不一般。对，她就是以她为荣的，就是虽然她有的时候做事方式有点奇怪，但是她最终的目的也达成了，她能清楚的知道她自己想要干嘛，然后并且他做的还挺好的。
这些会影响到你吗？
肯定会啊，我觉得是会的，但是我没有他厉害我太菜了
那你以他为荣的点是什么？
就干劲儿，就是就为达成目的事无罢休的那种劲儿。
去年62岁的老王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了下来，当时他正踩在梯子上整理院子里的葡萄架，摔下来的时候，老王自己躺在地上，半晌找不到自己的左胳膊，他的左肩、手肘、手腕多处骨折。他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歪在病床上，面部皮肤皱在一起，紧紧地咬住下颌，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在医生的要求下，他被四处送去做检查，被大家从这里抬到那里。一个月后，老王端着还没恢复的左胳膊，又开始在家里开着免提联系生意了。
今年不行啊，这个今年不行，每年我们干100-200万就能赚个60-70万、70-80万。只要大家给我活我就去干。
干到多大岁数了？
70也得干。从我的角度上说啊，现在大家挣钱呢都觉得挺难，我觉得我挣钱不难，我能干呢我就干。可是我不到现成，我雇人可以吧。哎呀，我现在活得特别特别通透。通透什么呢？没想到我一个农村人现在住这个房子，开这个车，没有债，同时你手里还有点钱，这是我最幸福的。
算是达到了您的目标了，没有新目标了？
没有了，我现在挣也可，不挣也可。
是呢？
挣的目的就是嘛呢，实现自己价值。
这时候实现自己价值，不是挣钱的价值吗？
对。
是什么价值？
什么价值？说句实话，好多人都找不着工作，跟我们干的人呢，最起码有个工作，有个钱挣。
就是您雇的人。
对呀、
您可以提供工作岗位了。
对呀、
是这个意思。
咱雇的那些人们都是农村人，现在你说他们挣钱挺难的。人家给我这个工程也好，活也好吧，我就去实现这个，同时也帮不就帮。
你刚刚收听到的是记者下班节目新专栏《热烈》，在这里，我们记录并致敬每一个生的火热、活的热烈的人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
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，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.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在微信、微博、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，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。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，天津的津，欢乐的乐，道路的道，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。